里是农民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六百万西藏人民问候。今天是藏历2127年3月21日，公元2000年5月24日，星期三。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农里访问。今天在达兰萨拉新成立国中政治监督中心。首先请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农民访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指出，中国如果能够进入世贸组织，世界各国有权良好发展，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下面请听详细报告。鲁莱社从挪威首府奥斯陆发出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目前正在挪威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上周五，欧盟联合协会同中国商谈，并决定是否允许中国享受永久性贸易自由国待遇权。达赖喇嘛高度表示赞成并且支持中国进入永久性世贸组织，同时发表演讲时指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对中国同欧盟联合协会签订贸易关系的条约表示了热烈的祝贺。目前世界各国有责任敦促中国逐步走向民主发展化。达赖喇嘛还强调，虽然水域境内的西藏人民在受中共的压迫统治，但是我会坚定不移地努力继续以我本人提出的中共之道，使西藏拥有高度的自治。目前形势怎样恶化，我始终不会改变我的立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挪威外政部长托本杰克兰会晤之后指出，从极远深处看的话，我认为西藏人民的未来发展是能够走向良好的趋势中。也许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管在哪里，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一贯坚定耐心等待从北京政府和谈藏中问题。虽然中国方面强烈谴责欧洲各国会见达赖喇嘛，但是丹麦、瑞典、挪威三国完全不顾中共方面的施加压力，隆重特别邀请达赖喇嘛前往这些国家访问，并且与各国首脑会晤。昨天达赖喇嘛同挪威首相 Jens Stoltenberg 会晤。中国政府历来强烈指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赴世界各国访问的时候同各国有关高级官员会面，制造传播西藏独立消息的舞台。达赖喇嘛曾经于1996年前往挪威进行友好访问的时候发表演讲时指出，过去的岁月里，虽然中共在西藏实行高压政策，但是由此可以坚定欧洲各国同中国间存在的关系进一步紧密相连。拥有13亿人口的大中国让它一意孤行流落在孤岛是一件错误的思想。昨天达赖喇嘛同挪威外政部长、挪威国王会晤的时候，挪威外政部长强调，挪威政府与人民坚决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中共之道。为了促进藏中问题早日解决，挪威方面将竭尽全力支持达赖喇嘛的和谈计划。同时在挪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丹麦国的一位记者向达赖喇嘛提出设立挪威自由西藏电台对西藏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时，达赖喇嘛指出，设立这所电台对雪域西藏人民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西藏人民能够通过挪威自由西藏电台了解目前西藏境内外的真实消息与未来的展望。特别是去年挪威自由西藏电台又新设立了一所中文台，也是首次由藏人用华语向世界人民以及中国人民更加了解西藏的真相、西藏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以及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重视等最新的消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天在达仁萨拉新成立国中政治研究中心，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达仁萨拉地方事务管理会会议厅里举行了国中政治研究中心开幕仪式。与早晨十时，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高伦任清堪珠女士为新成立的国中政治研究中心揭幕。同时，创办国中政治研究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佛吉扎西宣布此研究中心的正式成立。与会的40多名会员齐唱完西藏国歌之后，国中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德面博洛佛吉扎西、文化部高伦等发表了演讲之后，国台记者达拉贾采访了国中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德面博洛佛吉扎西，但问道：您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或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成立国中政治研究中心的念头时？他说：
这是1998年4月31号，我决定，我们某政治领袖，达利拉玛接近时刻，当时跟达利拉玛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和我们普通人之间的一些。关于这个民主以及这个藏传佛教传输到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强制和专制的观念下，过着就是非常难的生活，也可以说是就是无论是这个发言权或者是其他方面都带来一点的苦难。所以呢，成立这家单位的主要目的是我们这个藏族人和这个汉族人之间有所，以前的话也就是无论是佛教上或者是其他方面也有一定的互相来往和一些就是交谈的关系吧。这样以后我希望的话，对我们真正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民众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要分清楚，所以这种情况下成立这家单位，也许尤其是这个是在这个我们流亡难民生活过了40多年以后，尤其是印度籍的我们这个藏族人不了解，或者是也不能够，或者是无法了解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专制情况，以及现在的现实变化和实际的情况。所以呢，我就把中国的一些政策和一些关于这个难民的中国政府政权下的一些藏族人过着那种无法认识的生活情况，应该了解，应该就是说明和。应该结识流亡人士，所以成立这家单位就是第一呢，关于这个流亡政府政教领袖贡萨达利喇嘛的一些政策性的一些他的讲话和对于西藏未来的政治路线以及这个宪法方面，他确定了一些计划性的这个讲话，一些宣传到中国境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应该流亡难民和一些各下政府和议会政府一系的话，打个比方的话，就是流亡政府的外交部以及内政部、一些安全部各一些八大各部之间的话，一些互相更进一步的了解现在的真正的中国的政策是什么样的。
您的这个新成立的单位名称是国中政治研究中心，那么国是就是说的藏语中的国是质疑的，是英语的，它是。那么在通常在近代，我们用的都是西藏。那么您用国不用西藏，在您今后的工作中会不会带来一些困难？
因为国与西藏仅是这个不同的名称，你选择哪一种名称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打个比方的话，你中国的话，有的人是称中国，或者是支那，或者是恰耶那，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和他的这个说法。这样以后呢，我想的话，这个波是历史上的现实和事实，而证明和西藏是近代的或者是一个近义词，包括在中国政府经历强制下的人民认同的情况下，只能是西藏，这仅仅是拉萨的这个日喀则或者这一点是称为是西藏。这样以后，整个粗暴只是一种历史，按照红赞干部一直到这个是40达利喇嘛为止，一直大部分藏族人使用的就是土包以及波这个词。我为什么说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标志着一个历史和国家 中国政府和我们土包人或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什么这个藏族人或者是汉族人，这不是民族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将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以后，我们将要出版一些这个民族方面的一些杂志和报刊之类的。这时候的话，我更进一步的介绍这个土包的来源，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和或者是政治角度的一些意义。所以呢，暂时这个无法答复这个问题。
那么就是在近期西藏历史上，博中政治研究成立是第一次。那么您今后的工作当中，也就是从什么下手，从什么开始？
我是主要是印当头首先是我们的政教领袖贡萨达利喇嘛，从这个我们这个土包人的未来政治与道路，他的计划，也就是他的这个政治的进化论，达利喇嘛探讨这个政治的进化论，这是非常重要。因此呢，这个单位的将来的吉祥是为了和平这个角度去借鉴藏汉之间的问题。紧接着我要就是出一些杂志和报刊，或者是宣传各种各样的杂志和报刊之类，就是无条件或者是没必要收费的情况下送给中国人，因为这个交给中国人是就是他们更加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个流亡政府的一些政策和一些就是各下政府的40多年来就是为藏汉之间和谈方面付出的代价。一是我们的政教领袖贡萨达利喇嘛多少年来与中国政府他非常愿意和谈判的一些政治性的路线和看法宣传到中国境内，当然也中国政府这方面的一些民主方面的宣传资料翻译到藏文，藏文以后应该在这个流亡时期的各个，打个比方的话就是流亡政府的纪念会或者是福袋会，一些就是民众当中宣传这些一些大部分的内容。另一个现在这个达鲁萨拉的话工作人员只有5个人，丁力的话有3个人，尼泊尔的话7个人，现在暂时就负责于春节来2个。将来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我将打算成立一家这个的分组成立到拉萨，希望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跟中国政府的大使馆以及跟政府也写了几封信，或者是也这些方面也谈了不少的内容，当然跟联合国也发了信，联合多国也这些方面来了回信，也有一些大部分他们有尽量帮助这些方面等等，就是一些必要和内容性的给我们答复以后，我们现在也这些方面一直处理，将来我想还有这些经济和资金方面会好起来的，是不是？
那么你今后的打算，也就是说在希望在拉萨成立你的分店。近代的不用这个近代，我们也好，就是中国人也好，西藏人也好，用的都是西藏，而您今天就是第一次用脖子，这在政治上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
我想的话，这个脖使用以后，中国政府更明确的知道，以我们现在谈的知识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谈到这个以后的话，政治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和或者是一些更进一步的明确，他们知道不是以民族之间的关系，而是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谈判。但是当然就是联合国成员国当中应该就是明白我们历史或者实实在在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或者是历史角度语言文字各方面考虑的话，我们当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土包国家。
以上听到的是由本台记者达拉贾采访了博中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多麦霍洛多吉这系的采访录音。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